川普话世界绝不允许中共接管加拿大，卡尼陷入风暴。帕美突袭，哈门内伊全已经匿埋喺地下。造谣高市祖父身份，台湾查核，中共恶化台日关系。捷克逮捕中共记者，成为欧洲情报战示范案例。普京深夜会晤川普特使和女婿，会谈持续至凌晨。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的国际风云，我是思琪。今日是香港时间2026年的1月25号、24号。川普礼拜六再次对加拿大放出重话，点名总理卡尼，强烈警告渥太华不可以同中共合作。24号，川普在最新贴文中表示，如果加拿大同中共达成任何贸易协议，我将对所有来自加拿大的入口商品征收100%的关税。中共将彻底吞噬加拿大，包括摧毁他们的企业、社会结构和整体生活方式。卡尼州长，如果你认为你可以将加拿大变成中共的卸货港，等商品入美国，那他就是大错特错了。我们拥有所有牌，每一张，我们不想做坏事，但经济上我对加拿大有绝对优势，我宁愿不用，但对加拿大来讲不会有好结果。之后没多久，川普又写，世界最不需要的就是令中共接管加拿大，这个绝对不会发生，根本就没有任何可能性。世界绝不会允许中共接管加拿大，这个不可能发生的。加拿大方面，卡尼已经回应称，加拿大不是靠美国活住，并表示将加速多元化贸易关系，做以往认为不可能的事。加拿大官方贸易部长曾表示，尽管和中共在部分关税安排上有所进展，但是目前未追求全面自由贸易协议。在最近一次媒体互动入面，有记者问卡尼和川普总统的贸易谈判进展如何，卡尼的回应大致是，这个是最无聊的问题，还夹杂一些法语调侃。这段影片被广泛传播和剪辑，保守派直接解读为他对美加贸易的轻视，毕竟两国每年双向贸易接近1.3万亿加元，约合10,000亿美金，占加拿大出口的70%至80%，是经济命脉。1月20号，卡尼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驳斥川普称加拿大因美国而存活的讲法，强调旧秩序不会回来，呼吁中等强国团结。川普回击，取消了加拿大加入他和平委员会的邀请。加拿大保守派媒体 Winnipeg Sun 评论卡尼的达沃斯演讲冒险，可能伤害加拿大经济，取消记者会是回避批评，因为情况太糟糕，贸易谈判崩盘内爆，卡尼在这里逃避责任。保守派评论员伊雅诺德法齐奥在 X 平台上直接写，马克卡尼和中共做的这笔交易会造成数以十万计的工作机会流失。他自自爆料，卡尼原本应该出来开记者会讲明，但最后他临时取消。他为什么要逃避记者？因为他是懦夫。现在我明白了，卡尼这样是故意激怒川普，借此煽动反川情绪，从而巩固自己的多数党政府。请不要再上卡尼的当了。有网友说，如果你想知道为什么川普总统撤回了邀请加拿大加入新的和平小组的邀请，原因可能就在这里。加拿大不再是美国的盟友，他们已经决定和中共结盟。据我了解，加拿大人对此非常不满。加拿大人工智能和数位创新部长索利蒙前一轮先对媒体说，没有计划禁止 X 平台，强调不会跟进英国那种全面封杀的讨论，但最新讲法已经变成政府正在调查中，并且正在准备一整套新的法规， 目标是确保加拿大人、青少年、公民和消费者受到保护。这一转弯令不少的 X 用户紧张，担心会变成变相封杀，踩上言论自由的红线。另外一个很多人根本没看到的大事，就是卡车司机自由车队案。联邦上诉法院日前判决自由党政府动用紧急状态法镇压车队示威是违法的，等于二审维持一审结论，直接认定当年的冻结账户、驱散示威不符合国家安全威胁的法律门槛。照理说这种等级的判决应该是头版头条，政府在联邦法院和上诉法院连输两场，对宪政和公民权都是重大事件。网友冰霞在 X 平台上说，但是在加国的主流媒体应该铺天盖地宣传，等大家都完全知道，但现实是一切静悄悄。我周围的朋友和亲友对此因一无所知。推主财富陀禄说，马克卡尼曾拥有三重国籍，但是就在就职前放弃了这些国籍。他的妻子是欧亚集团的高级气候顾问，他的四个仔就读美国大学而非加拿大大学，他的资产存放在一个无名的信托入面。该信托过去和总部位于纽约的布鲁克菲尔德公司有关联，这些都不违法，但是这个确实引出了一个合理的问题，他的政策世界观究竟是为哪个而设的？有评论认为，卡尼说中共比美国可预测，这句话本身就是很吓人。这个不单止是在现实层面压住中共，而是在政治上释出弃美亲中的信号，等于话给华府听，渥太华要在北美对北京打开大门。观众朋友，在看国际时局的同时，我们都来谈一下生活中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那就是不可以忽视的健康问题。台湾的陈先生透过使用三高代谢宝，又叫代谢宝，终于找到他的健康之道。听下陈先生他怎么说。
我的糖化血色素是 7.9， 第一次吃完三个月后就降到 7.1， 跟住再吃三个月就降到了 6， 现在已经回复到正常范围了。血压方面我都是一样，吃了三高代谢宝之后血压都有下降的，那我现在就把药都减了一半了，我都没有同医生说的，不过我测量了好几次都是回复到正常范围了。主要这个三高代谢宝它可以改善很多方面的症状，比如说胆固醇、三酸甘油脂还有那个高尿酸都可以改善的。我肾功能本来就不是很好的，本来是50，现在是52了。
好像陈先生一样，很多关注健康的人在使用了代谢宝之后，发现这款产品以天然成分和独家配方可以全方位改善健康情况，或者代谢宝就是你或者你身边的家人和朋友所需要的健康管理新选择。另外，随着三高代谢宝改善健康的同时，健康520亦都引入了新产品宝气18美。宝气18美可以迅速补充体力，提升体能，为你的健康管理提供更多的支持。在这里提醒大家，健康520的产品属于保健食品，不是药品，每个人的体质不同，效果因人而异，食用前建议先咨询医师或者专业人士，这样就最安心了。24号，据伊朗国际独家披露，在美军对伊朗发动空袭的风险激剧升高之际，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已转移到德克兰一处戒备森严的地下防御工事藏身。86岁的哈梅内伊目前身处一座加固的地下掩体，该设施连接复杂的地下隧道系统，具备抵御高强度军事打击的能力，为防范美方及以色列透过电子信号实施斩首行动，哈梅内伊已经下令高层官员和随行人员全面禁用电子通讯设备。值得注意的是， 哈姆内伊从17号起停止更新佢一向活跃嘅 X 账号，被视为佢进入通讯管制同隐蔽状态嘅侧面佐证。消息人士透露，目前代理处理领导人日常事务嘅系佢53岁嘅仔马苏德。马苏德而家负责最高领袖办公室嘅行政运作，并成为哈姆内伊同总统佩泽希齐扬及国家安全机构之间嘅唯一通讯渠道。川普23号证实，美军已经派遣一支庞大嘅航母舰队前往波斯湾。据《星条旗报》报道，林肯号航母打击群正从印度洋全速推进。川普警告，美方正密切关注伊朗对国内抗议活动的镇压行动，并准备在必要时采取军事回应。伊朗政府强硬表态，任何针对最高领袖的攻击都将被视为对伊朗的全面战争，并可能触发全国性的宗教动员。伊朗革命卫队总司令帕克普尔最新公开说部队已经全面待命，只要最高领袖一落令，随时可以开火，并警告美国和以色列不要误判。空中这边亦都紧张，伊朗突然关闭领空几个小时，只允许事先批准的国际航班进入，其他一律禁飞，导致多家航空公司临时改道、折返或取消航班。此俄罗斯航空飞德克兰的班机被迫掉头，印度、欧洲不少航班改飞替代航线，出现延误或取消。这几日先陆续恢复比较正常，但大家还是绕住伊朗飞，尽量不直接穿越。社交平台上有人提醒，不要以为这个只是表演，因为一旦伊朗在街头镇压、核计划或袭击事件上踩了川普画的红线，这支舰队就不是只是用来吓人，而是随时都可以变成真实的打击力量。24号，台湾社交媒体流传了一些假消息，说高氏祖庙的祖父是侵华时期的日军士兵，但信息入面高氏祖父的姓名错了，相片和本人完全不关事，纯粹是假新闻。高氏祖庙事务所回复共同社话，祖父姓名和流传信息不同，实际上都没有当过日本兵。台湾事实查核中心指出，相关信息的发信来源总共有21个账号，其中13个被认为是来自中国，部分贴文点阅次数高达约70000次。台湾事实查核中心分析说，这些内容意图煽动对日本的仇恨，并试图恶化台日关系。另外，日本众议院刚刚解散，新选战还未正式开跑，国会已经先上演一场国防大辩论。最新一轮党魁论战入面，焦点几乎全部都集中在国防、安全和钱怎样花上面。高氏祖庙一开口就抛出重话，如果日本自己都没有守护国家的决心和能力，就不会有人替日本守护。这句话等于对内讲，不要再做新手牌，对外释出日本会强硬起身来的信号。高氏逻辑很简单，他将目前的安全局势形容为战后最严峻，周边有中共军力压力，北韩导弹乱射，俄罗斯在远东动作变多，日本如果还停留在过去那种小修小补的防卫模式，将来真的出事，可能连补救的时间都没有。所以他强调，防卫费要依照必要的防卫力，该买的导弹、该补的人力、该强化的航空网都不可以再拖。同时，华府这边最新动态是24号，美国国防部宣布负责政策的国防部副部长科尔比将访问日本。科尔比之前主导制定了国防战略，该战略呼吁包括日本在内的盟国将国防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他可能会直接向日本政府提出这项要求。现在亲自飞去东京，被解读成是要同高市政府当面倾日本未来几年的军费要怎样配合整个美日同盟的大盘来设计。捷克当局4日表示，警方最近在布拉格拘捕了一个中国籍记者， 怀疑佢唔系单纯跑新闻，而系帮北京搜集情报，替外国情报机构打工。呢单案成咗捷克新间谍法上路之后第一个用嚟起诉嘅象征性案例。海外媒体同捷克本地消息话，中共官方媒体派驻布拉格嘅记者长期攞住正式记者证，喺捷克斯洛伐克跑政界、学界、商界，表面上系采访、参加活动、写报道，实际上被怀疑会将接触到嘅敏感人脉、会议内容同台湾互动等资讯整理之后回传俾北京。简单讲，就系用记者身份做保护色。呢次被捕唔单止系因为佢系中国人，更关键系捷克去年啱啱修例，明文针对替外国势力从事未经授权活动设咗更重刑责。而家警方同安全情报单位就拎住呢条新法嚟开第一枪，将佢送上法庭。对布拉格嚟讲，呢单唔单止系个刑事案，而系对外释出一个信号，未来唔会再装冇见到。中共情报系统如果利用媒体、学术、商会喺捷克跑线，都有可能被拉去问。呢件事件被炒得咁热，仲有一个背景，去过布拉格嘅台湾副总统萧美琴，之前佢访问当地嗰阵就爆出车队被中方人员尾随，差啲酿成车祸。当时有人怀疑是中共情报系统做紧近身监控。呢次中国记者被捕，媒体第一时间就将呢两件事连埋一齐估。但捷克官员目前讲法比较保守，只承认呢个疑犯涉及替中共情报单位服务。至于同萧美琴嗰次嘅惊险事件有冇直接关系，而家仲喺度调查紧。评论认为，对捷克呢类北约欧盟成员国嚟讲，呢单案最重要嘅地方系政府一边想同中共维持某种经贸关系，一边又要回应国内安全单位嘅警告，唔可以不闻不问情报渗透。而家直接拉咗一个官方媒体记者，等于选择咗先企喺安全呢一边。网友话呢啲根本唔意外啦，全世界都知道中共官方媒体驻外记者一半系喺度做情报工作，另一半帮前一半洗白。捷克呢步走得唔错，以前大家只讲疑似，担忧渗透，而家干脆直接用新法拉人，起码令北京知道欧洲唔系个林子仔。最恐怖嘅唔系呢个人被拉，而系你唔知道仲有几多类似嘅角色隐藏喺媒体、学术交流、商会晚宴入边跑嚟跑去。目前俄乌战争仲系激战状态，短期内冇明确停火迹象，外交谈判同大规模攻击系同时喺度进行。24号，乌克兰同俄罗斯喺阿布达比结束咗由美国斡船嘅第二日嘅会谈，双方未达成协议。之前俄罗斯漏夜发动空袭，导致超过100万乌克兰人喺严冬嘅季节停电。双方所以考虑举行未来的会谈。另外，根据多家媒体报道，22号深夜，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莫斯科同川普的特使魏科夫以及川普的女婿库什纳举行会谈。整场会晤一路持续到凌晨3点几，时间超过3.5个小时。就在同一日较早时候，原本宣布不出席世界经济论坛年会的泽连斯基突然现身瑞士沃达斯，并与川普进行会晤。泽连斯基对外话，谈判在建设性气氛入面进行，但亦都承认俄罗斯仍坚持在顿巴斯等地提出非常难接受的要求。俄罗斯公开强调不会放弃要求乌军从整个顿巴斯撤出，等于是希望乌克兰交出现在控制的顿涅茨克约20%领土，同时希望西方承认他在乌领土上的继承事实。乌克兰和多数西方国家认为这个等同于奖励入侵行为，对主权是不可接受的底线，最多只能谈在哪种安全框架下恢复边界和重建，双方在这一点上差距很大。美国官员表示，下个礼拜在阿布达比 仲会有下一轮谈判，美方会继续推一个安全保障加停火的路线，但承认俄罗斯仲喺度一边打一边谈，进展会非常慢。今日的国际风云就到呢度，接住落嚟请睇热点观察。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